俄舰艇突到访，古巴表态冇核弹头。以色列被列联大黑名单，伊拉克采购韩军备。莫迪话继续强化国防同威慑力对抗中共，加速抹除网络信息，中共销毁事实证据。中共拒绝专家促经济恢复建议，却超高速印钞。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新闻热点，我是刘思明。今日是6月8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6号，古巴外交部表示，包括黑山号核动力潜艇在内的4艘俄罗斯舰艇预计12号抵达古巴，距离美国边境仅是150公里。五角大楼官员说，这个是俄罗斯对美国支持乌克兰的回应。据俄新社报道，古巴外交部表示，此举基于两国之间历史友好关系，并严格遵守国际规则。这些船只都未携带核武器，而且他们的存在不会对这个地区构成威胁。自从多国同意乌克兰使用他的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之后，6号乌克兰国防部表示，乌克兰军队在俄罗斯境内库尔斯克地区摧毁了一支俄军车队。据悉，这个是乌军第一次在俄境内打击俄罗斯车队。据路透社消息，7号普京在圣彼得堡表示，不使用核武器结束乌克兰战争变得很困难。我们拥有的核武器比欧洲的重要多。我们还未准备好对西方进行核弹。就使用或不使用核武器而言，我们有核理论，就是我们只能够在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威胁的紧急情况下使用核武器。有网友指出，普京前两日曾经说，如果乌克兰用西方武器攻击俄罗斯本土，俄就动用核弹。乌克兰用了。今日普京说没有看到俄罗斯主权受到威胁，所以还不需要用核弹。而家新划的红线是要等到主权受到威胁的时候先用核弹。同一日，泽连斯基在向法国议会发表演讲的时候呼吁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共同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而乌克兰和平峰会将在今个月中旬召开。近日，泽连斯基罕见公开指控中共助俄阻挠其他国家参与。不过7号欧盟轮值主席国匈牙利表态，决定参加乌克兰和平峰会。匈牙利是普京的长期盟友，一直否决欧盟援助乌克兰计划，所以欧盟成员国要将匈牙利踢出轮值主席资格的呼声日益高升。有人认为，看来匈牙利亦看到了不可阻挡的国际局势，才被迫改变主意。目前已经有包括美英德法在内的100多个国家决定参加，除了中俄之外，沙特、印度亦宣布不参加。但7号泽连斯基刚刚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的时候谈及这件事，印度可能亦会改变主意。但7号联合国秘书长突然宣布不出席乌克兰和平峰会。另外，据美联社报道，7号拜登同泽连斯基在巴黎会谈，两个人下个礼拜还将在 G7 高峰会上再次举行会面。拜登就美国对乌军事援助拖延了几个月，而导致俄罗斯在战场上取得进展，首次向乌克兰道歉，表示美国人民将长期支持乌克兰。跟着拜登重返诺曼底发表演讲，他将80年前发生在诺曼底的战争和今日乌克兰遭遇的侵略战争做比较，强调当年将欧洲从纳粹手中解放出来努力，和今日抗俄援乌的斗争是一脉相承的。同一时间，塔利班派员出席了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国际经济论坛。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感谢上帝你们在这里。近日，俄国政府宣布将塔利班从恐怖分子名单中删除。扎哈罗娃称，如果不同阿富汗的真正力量接触，很多问题都无法解决。普京表示，我们与中东、非洲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正在加强。他还表示，金砖国家正在开发我们自己的支付系统，不受政治压力、滥用和外部干涉。金砖国家已经成长，并且在增加新参与者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西方列强 应该为他的支付系统的信任恶化负责。俄罗斯的目标是成为四大全球经济国家之一。根据世界银行上个礼拜公布的资料，莫斯科已经超过了日本。当日金砖国家宣布计划推出黄金支持货币。对这件事，本台粤语主持资深记者石头认为，以前每个国家的货币都是以黄金来支撑才有价值，所以叫含金量。二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才开始以美元作为国际货币这样一个基点，而美金也是后来才改为以信用为基础发行货币。现在的欧元亦是美元以外的国际通用主要货币之一，都是以信誉为基点。金砖国家基本是南方国家参与，如果发行货币的话，亦只能够以黄金作为支撑，才有其他国家跟进。但是要组成好像欧盟的这个架构，最起码在价值观上一致至得。而这些国家的政治很多都不是很稳定，走民主又是独裁，又有不同的模式，在短期内对全球的经济不会有很大影响。不过如果真的能够发行货币的话，最尖端的科技、最好的资源都在西方发达国家这边，他们不接受的话，这个流行程度就有限制。但货币发行会助长流民国家的出现，也会导致这些国家的人民更无助。以下几则中东方面的消息。7号，以色列正式被联合国列入杀害儿童的国家黑名单，同伊斯兰国、博科圣地等恐怖组织并列。对这件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回应说，联合国的举动是一种污蔑。他说，联合国今天加入了支持哈马斯凶手的行列，将自己列入历史黑名单。以色列国防军是世界上最有道德的军队，联合国任何妄想的决定都不会改变这一点。亦是同一日，以色列法官宣布辞去国际法院职务。他提出辞职的原因包括个人和家庭原因。一月份，他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任命为国际法院专家小组成员。巴拉克是国际法院15名法官组成的小组成员之一。这个小组负责审理南非指控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的案件。期间，巴拉克亦投票反对命令以色列停止拉法军事行动的决定。巴拉克撰写反对意见说，由于以色列提供了具体、可信和最新的证据，南非的请求需要被拒绝。在他辞职之后，以色列总统克尔佐格多谢巴拉克的服务，并表示巴拉克为以色列和世界法律做出了重要贡献。以色列政府现在需要决定是否选择新法官来取代国际法院的巴拉克。在巴拉克辞职之际，以色列面临在针对哈马斯的战争期间对加沙巴勒斯坦人进行种族灭绝意图的指控。美国、德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拒绝了南非对以色列的指控，并支持以色列维护对抗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的自卫权。亦在同一日，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向黎巴嫩保证将全力支持这个组织对以色列发动全面战争。这个声明反映出中东紧张局势仍然在升级。如果黎巴嫩真主党扩大攻势，那以色列将面临多线战争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将在7月24号抵达美国华府发表国会演讲，目的是呈现针对哈马斯作战的事实。外界认为此举亦是为了稳固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在中东其他国家领域，伊拉克近期决定对南韩的中程防空导弹系统给出90亿美金订单，成为沙特和阿联酋之后第三个使用南韩制造防空系统的国家。值得一提的是，伊拉克没多久之前先向中国下达12架枭龙战机的订单。当谈到伊拉克最新求购南韩系统的时候，我们希望之声的粤语主持石头评论说，南韩在全球军事强国排名第5位，实力不容睇小。美国在援助乌克兰的时候，炮弹不够都要从南韩购买再转给乌克兰。由于南北韩一直处于敌对关系，所以南韩亦知道需要军事强大才能够保护自己。 防空系统就更加是他们首要考虑重点开发的军备。石头表示，目前南韩卖给中东的防空系统是根据俄国的 S-350E 开发出来的，性价比更优于俄国的系统，因为南韩自己有更加先进的晶片，半导体的技术更加成熟，加上目前美俄的关系，采购南韩会更加合适。另外，石头也认为伊拉克采购中共制造军备的做法是一个错误决定。他说，其实伊拉克应不应该采购中共产的枭龙战机，没多久之前阿根廷才退订，宁愿改为购买二手的 F-16 战机，这个是明智的选择。中共在发动机方面的技术一直都没有突破关键技术，飞机最重要的部件都不能够保证质量，其他性能讲得再好听亦都是假。其实防空系统亦一样，雷达不得的话，整出来再靓亦只不过是摆设。所以除了地缘政治外，还有信心的问题，技术的问题要考虑。刚刚赢得大选的印度总理莫迪一再强调，他将继续专注于增强国家的军事实力和威慑力。印度正在同美国发展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的防务伙伴关系。据美联社报道，莫迪说，政府将重点扩大国防生产和出口，通过减少印度对武器进口的依赖来加强国防安全的计划。在国防部门实现自给自足之前，我们不会停下脚步。2020年20名印度士兵在北部边境的中印军队冲突中丧生之后，这个地区局势持续紧张。中共一直和印度的战略对手巴基斯坦保持着密切关系。中共还不断加强与印度邻国的军事合作，包括尼泊尔、孟加拉国和马尔代夫以及斯里兰卡，发展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这个令到印度政府迅速向美国靠拢。在莫迪的领导下，印度大大扩展了和美国的防务合作。尤其通过四边安全对话，不单止和美国，还和澳洲、日本建立了安全伙伴关系。上周末在香格里拉对话期间，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表示，我们现在和印度的关系比以前更好，这个是一种非常牢固的关系。拜登向莫迪再次连任表示祝贺。白宫在一份新闻稿中说，两位领导人在通话中强调，他们将深化美印全方位的全球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进自由、开放与繁荣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共同愿景。在莫迪的军事现代化和改革计划下，印度一直在寻求发展私营国防制造业，而这个领域以前仅是由政府组织才能够涉足。另外，莫迪还放宽了外国直接投资规则，鼓励跨国公司在印度设立研发机构，吸引了包括从中国撤资的投资者。印度还建造了第一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2022年9月正式服役。印度将很快开始建造第三艘航母，这个是印度部署航母战斗群计划的一部分，以对抗中共不断崛起的海上力量。7号消息，美国媒体报道指出，有大量的消息资讯正在从中国网络上快速消失，特别是在2005年之前的消息，有很多现在已经没办法搜查。这个可能反映出中共当局正在销毁之前发生的事实证据，以掩盖它的集团目标。根据媒体的讲法，一些消息正在从网络上断崖式地消失。举例说，改编自美籍作家严歌苓的小说《金陵十三钗》舞剧在中国展开巡演，但是他的作者严歌苓的消息却遭到网络过滤，原因是他在2022年发布了批评北京隐藏疫情的文章，并且关于铁链女的访谈中批评了中共党魁习近平。美国之音报道引述中国学者的言论，说在2005年以前的消息遭到中共互联网的过滤。他曾经试过在百度上搜查马云，时间段定在1998年至2005年，而相关的搜查结果只有一条，关于其他知名企业家的消息亦都是这样。而在当时 互联网被认为并未得到好似而家咁样大面积嘅普及，只不过相关资讯应该仍然能够喺网上搜到，而唔系几乎一无所有。美国南卡大学商学院讲席教授谢田评论指出，中国网信办可能要求网络服务商将资讯抹去，好多消息系喺习近平执政以前发布，反映出中共嘅监管进一步收紧。他认为中共当局原来的一些做法和讲法，现在他都不愿意承认和接受。还有关于一些内政外交，以前不构成问题，现在开始觉得尴尬。谢田指出，在正常国家，公众亦会将过去的历史记录添加到网上，而中共是在反其道而行，这个跟中共实际上要篡改历史有关。华盛顿资讯与战略研究所所长，亦是六四的亲历者李恒清指出，在2000年他在美国从百度上搜查自己的名字，竟然跳出自己高中时候科技论文获得北京市一等奖的消息，搜到十几年前的记录只用了几秒钟，再后来关于他的消息就全部都消失。他指出，中共将网信办作为维稳系统，不断屏蔽消息之余，总是制造有利于当局统治的消息，这些消息大多数是虚假的。中国的微信系统里面有大量人工制造的信息，实际上是真正的垃圾，缺乏了真正的事实来源，民众可能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自从中共官方结束疫情清零政策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举步维艰。7号美国之音报道，是因为中共当局对中国国内外专家提出的促进经济恢复和增长的建议置之不理造成的。据中共国家统计局5月31日发布的数据，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从4月份的 50.4 下降至 49.5， 这项指数低于50，显示它处于收缩状态。国际媒体普遍使用了意外这个词。随着中共政府采取所谓的房地产市场整顿措施，加上三年疫情清零政策，令到企业和就业蒙受毁灭性的打击，房价下跌，房屋难以变现，失业者供不起按揭，消费者不够胆亦没钱消费。在这种大形势下，经济专家认为，中国之前和正在推行的通过基建和出口获取经济增长的路径，只是惠及少数企业、少数人，将中国的经济增长根植于中国国内消费，亦可以避免通过出口增长谋求经济增长所导致的和美国与欧洲的贸易摩擦，从而减少外部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但是中共当局拒绝采纳这样的建议，同一时间当局降低买屋按揭首期的要求，鼓励民众以旧换新，更换住房和家电，但这些措施被普遍认为是不切实际，而且成效不佳。在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在3月底超过300万亿元人民币，引起媒体和舆论的极大关注。据自由亚洲电台6号报道，曾任中国某商业银行支行行长的张杰分析指出，因为中共政府从来没有承认自己有超发货币的问题，亦不认为自己以前货币发行的速度不正常，因为他们说中国没有通货膨胀，或者至少说是通货膨胀不严重，现在却说是回归正常，这个其实就是说他们自己心里面明白中国的货币政策不正常。时事评论人蔡慎坤表示，增发的货币大量沉积在政府的债务，就是企业发债、地方发债的方式回到政府的资金库。很多情况下，政府就将这些资金用于还账、还银行的利息、还以前到期的债务。目前陷于困境的房地产亦沉积了大量资金，所以现在搞实业还是存在资金短缺的问题。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大家的收看。